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一书，在圣经的后面。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约翰一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找到我们先把这段经文来念一次，由我开始，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安静的等候你，等候你来向我们说话，是吧？我们人都是软弱的，不能够将你的道讲得完全，是吧？但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心里做工的时候，我们就会明了你的话语，是吧？我们就会得到你的光照，是吧？我们就知道当怎样行。是吧？所以我们恭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主恩待我们，求主你亲自的向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快的哈，这一年又过去了。那2015年教会的新的主题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从学习做耶稣的门徒那是我们2013年的主题到门徒的晋升2014年的主题，到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2015年的主题这是门徒进阶的三部曲从学习到晋升到应用所以显然呢，今年我们的重点是把过去两年我们所学习的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们的彼此相交是行事为人中间很大的一部分哈。那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免不了与别人有互动，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呢，也都会跟别人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中间的彼此相交，就是这些互动这些关系里面的一部分事实上也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所以今年我希望能够用这个来作为我讲到的题目主若许可我会用三篇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信徒相交这个题目。那经文呢都会出自约翰一书第一篇就是今天我们会讲到在光明中相交然后第二篇呢我会讲不要贪爱世界。那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跟相交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是有的哈，我们仔细思想是有的。那第三篇呢，我希望能够讲彼此相爱，这是今年我讲到的计划。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在第一世纪的最后十年里面他所写的一本书。那这封书信的对象是亚细亚的众教会，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当时呢，使徒约翰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他服侍主，所以他从以弗所写信给整个在亚细亚的众教会。当时的基督徒如我们熟悉这个教会的历史是面临各样的试炼还有各种异端的搅扰，所以年老的约翰呢他觉得在这种危险的环境里面圣徒的相交彼此勉励更加的亲近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也面临类似的环境哈，我们面对后现代主义这个思潮的冲击我们面对名利跟过分追求名利的那种时尚还有呢在各级的政府的领导下面，整个国家渐渐远离神不再敬畏神的那种氛围。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也是处在一个危险的时代跟当初的信徒是一样的。主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这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那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13节的经文所以圣徒相交的道理圣徒相交呢可以激发爱心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可以勉励行善免得我们爱主的心我们爱人的心渐渐冷淡了哈，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所以有关信徒相交的信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请弟兄帮我翻到第二个下面一个 slide。 这本书信的一开始就说到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这句话就很快让我们联想到作者在一本福音书里的一本福音书的开头上面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约翰一书约翰福音里面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那在这个地方呢，约翰说这个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又亲手摸过的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什么是我们所听见看见亲手摸过的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两处经文所说的是同一个道也是同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在第二节里面约翰接着解释如果你看你的圣经，你就会发现这个第二节呢它有一个括号那表示呢它是用来进一步解释第一节的经文。那这个道是那永远的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相信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是从太初就有，可是到现在才显明出来。所以使徒们领受了这个道，为他做见证，然后又传给当时的信徒。约翰还有他的同工们将这个道传给信徒，是为了因此能够与他们相交是有目的的他传主耶稣给他们是为了与他们能够相交，使他们的喜乐可以充足在圣经里面讲你们的喜乐原文是我们的喜乐那我相信这个喜乐是两方面都得到的传的人跟接受的人都因为耶稣有满足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约翰说我们不只是彼此相交 而且呢，我们是与神相交，是与神的独生子相交。约翰非常清楚哈，他深知与耶稣基督相交的喜乐。他曾经好多次他称自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可见他跟主耶稣的关系是特别的亲密的，至少呢他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喜乐如果不传给其他的弟兄姐妹，约翰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所以约翰的这个简单的引言呢，就解释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个真理就是，我们记清楚，那个真理就是基督耶稣是我们相交的基础。基督耶稣是我们彼此相交的基础。我们彼此相交呢，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能够一同与神和主耶稣相交。有的人说，说神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个沟通的对象。那以前我对这样的说法是有些存疑的，有些怀疑的，听起来好像说神很寂寞，所以他要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一个人来陪伴他。可是当我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说法有一点道理。我就想到为什么主耶稣要道成肉身，要来到世界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喜悦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去年刚刚查完出埃及记，所以对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面建造会幕的情景应该还是历历在目，应该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会幕所预表的呢，就是神的同在。在民数记里面我们会看到神在会幕中向摩西说话，向亚伦说话，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出来，就可以向百姓说话，并且可以祝福百姓。那这个会幕的预表最终极的就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神取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相交，并且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这是第二节的经文。那神既然是乐意这样子做，那我们就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恩典，因为神喜悦跟我们相交，甚至到一个程度他住到我们中间来，所以这个相交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个恩典。没事，当我想到说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竟然有一位是以我们人的样式来永远存在的，那这个事情就每次我想到都让我觉得很震惊，因为我们就看到人的被造不但是神最起初的心意，而且是神所看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耶稣相交，我们刚刚说到是我们彼此相交的基础。那离开这个基础的话呢，我们的相交就跟世人的相交没有两样。世人的相交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喜好，对不对？一起打球，或是一起享受美食，一起旅游，一起读书等等，或是为了要达到他们共同的目的，比如说我们要促进社会的公益，我们要帮助子女的教育，我们要增进同业间的交流等等，这些都是世上的人聚在一起的目的。可是我们的相交呢，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圣徒的相交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就是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如圣经所说的，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有属天的生命。我们要借着这个彼此的相交呢，把这个属天的生命活得更丰盛。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常常有彼此相交的机会。我们要不要浪费掉这些机会，让我们彼此勉励，不要每次在一起我们都是言不及义浪费时间， 我们总是要尽力去达到我们彼此相交的目的。我们的彼此相交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增进与神的相交，就是借着我们的相交来增进与神的相交。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自然的做出来的，而不是勉强去做的。我听说我们有一个小组在他们去年年终聚会的时候的分享，那弟兄姐妹神的向他们解决了问题等等他们都可以交通出来。那结果呢，大家都受到圣灵的感动，大家都觉得圣灵的同在，就是从我们的相交增进到我们与神的相交，这我们中间很大的激励。那我们教会里面这个住在 San Jose 南边的几个家庭我们是其中之一我们每一个礼拜六的早上呢都一起去走路我们把它叫做周六健行，所以在走路的途中我们会谈很多的事情可是最后呢总是会把主题带回属灵的事情上面总是会分享一些读经的心得跟我们生活的感想每次我写 email 邀请大家来这个走路的时候呢我总会在上面附带一句经文在上面，那大家记得最清楚的so far 大家记得最清楚的是提摩太前书的4:8，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且有今生跟来世的应许。在每一个礼拜二每一个周二的中午住在教会附近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是在附近上班的弟兄姐妹们不只是我们教会的弟兄还有别的教会的弟兄我们会在104的教室我们一起吃中饭然后呢我们一起查考圣经也彼此分享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那我们把这个聚会叫做 TLC 那是 Tuesday Lunch Circle 不是 Tender Loving Care 其实 Tender Loving Care 也很好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目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上班的弟兄姐妹们呢可以疏解一下他们工作的压力可以用神的话呢来彼此的勉励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非常的欢迎你们加入那目前我们有4个人三位弟兄一位姐妹我们的时间是从12:01到1:30每一个礼拜二的中午我感觉这个弟兄姐妹的彼此相交呢不应该是一种辅导不应该是一种辅导基督之家5家的关牧师讲话很幽默他说什么叫辅导就是一扶就倒所以当然在邻里比较成熟比较老练的人用他们的经历来帮助年轻的帮助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是很应该的也是很自然的可是呢这并不是辅导而是一种交通因为辅导这个名词呢把当事人放在一个不同的地位好像辅导的人就比那些被辅导的人要高一等其实不是这样子在主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没有你高我低的没有一个人辅导另外一个人的我们彼此相交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我们跟主的相交我还有另外一点感想就是我真的是感受到现在的基督徒我们谈论主耶稣的时候谈论主耶稣的时间很少了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我听黄长老黄沃树长老跟我说当会堂刚刚成立的时候在70年代常有弟兄到他的家里来 那他们不做什么事，他们就是谈论主耶稣，他们就是谈论圣经，即使一整天下来他们都不觉得累，不觉得疲倦。那我就很羡慕像这样子的属灵光景。有一位弟兄常常跟我在 email 上面交通，在电邮上面联络。那我们会谈到一些属灵的事情。弟兄对于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有一次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就说为什么现今的基督徒不像中古时候的基督徒，不像加尔文，不像马丁路德，也不像丁道尔，不像他们对神的话那么认真，对圣经的教导那么执着，他说为什么？我无言以对，可是我却受到很深的这个提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这个谈论主。神既然乐意与我们相交，他一定也欢喜我们去谈论他。而且我知道当我们谈论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从我们的谈论里面我们得到益处。我们到下一章的 slide。与神相交有一个先决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行在光明中因为神就是光在不黑暗。那这一点似乎是使徒约翰主特别的一个领受神是光，主耶稣是光是约翰的一个很深的领受。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很多次提到这个光跟黑暗的对比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约翰写这个写书的方法，我们就知道他喜欢用这种强烈的对比的这个词句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更多所以光跟黑暗的对比，比如说光照在黑暗里面，可是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还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第八章第十二节还有耶稣说顺着白我们必须做来者，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第九章第四节。所以在使徒约翰的观念中，这个光跟黑暗是不相容的是相冲突不相的神既然是光，那我们神相交就不能够仍然行在黑暗里面可这个黑暗的来源在哪里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陷在黑暗里面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其中之一而且最明显的呢就是罪罪，那罪使人与神隔面，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就开始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也是这样，好像光照在黑暗里面，可是黑暗却不接受光世人因自己的罪就远离他甚至想把他除去。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肯来救光的人就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这些人这些救光的人就是第七节所说到行在光明中彼此相交的人，那这些人呢，耶稣的血也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就看到唯有神的儿女唯有重新得救的人能够享受在光明中彼此相交，在光明中与相交的福分。所以我相信我们都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虽然跟他们很谈得来虽然跟他们走得很近但是呢他们的交往跟他们的交往仍旧是停留在这个世人的层面。所以盼望我们都有一个心智我们早一天把福音传给他们，好让我们跟他们有更深一步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相交。在第八节说到我们若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我觉得 这一句话很耐人寻味哈。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为什么它很耐人寻味呢？它可以用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那这句话呢，也可以用在我们信主以后。因为约翰一书是一封写给信徒可能犯罪的，我甚至敢说还是会犯罪的，因为呢，我们还没有100%的靠着圣灵去行事。不晓得弟兄姐妹们同不同意我的话，一个基督徒还是会犯罪的。那如果我们犯了罪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又回到黑暗里面去？我相信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句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不义。神总是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么说，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并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自己也曾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的4:15，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可能因试探而犯罪，所以他体恤我们的软弱，虽然他没有犯罪，可是他知道我们可能会因为试探而犯罪，所以 我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有慈悲有怜悯的神。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在罪中挣扎那你不要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不要感到绝望因为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将你的罪认清楚，而且呢，你可以求神给你力量在神的面前也在人的面前如果你的罪牵扯到另外一个人的话你必须在人的面前也把罪对付了也把罪认清楚约翰告诉我们说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会呢就像大卫所说的，他重新给你一个清洁的心重新给你一个正直的灵。圣徒相交 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可以互相扶持彼此勉励，我们都行在光明当中雅各书5:16教导我们说，若有人犯了罪，那我们就要彼此认罪我们要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有人可能认为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人可能认为我们教会注重的是指出人的罪是谴责罪我们很少讲到罪的赦免可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教会知道弟兄姐妹们的软弱，包括我们自己在里面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都知道我们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我盼望这个约翰一书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借着刚刚讲彼此扶持，我们借着一个团契的生活，在软弱中彼此扶持我们 一同行在这个光明的当中年老的约翰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有恩典会给我们一个出路但我们要注意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约翰没有说我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我们继续犯罪的借口这句经文1:9的经文不是我们的 license to sin 不是我们去犯罪的一个执照事实上呢正好相反紧接着1结束以后，2:1，约翰就说，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约翰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是这个样子， 我们越知道这个神有慈爱有怜悯，我们越知道神的慈爱，我们就越爱他，我们越爱他就越不愿意去犯罪使他伤心。这是约翰要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在第十节里面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那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呢也不在我们的心里。神是不会说谎的，神是光，约翰一开始就讲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那说谎的不是神，说谎的是我们自己。这里我们看到黑暗的第二个来源，我们刚刚看到黑暗的第一个来源是罪，这里我们看到黑暗的第二个来源呢是说谎或者是虚伪，事实上第六节也是这样子讲，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就是不行真理了。上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那个强生长老他分享了潘霍华牧师在他所做的一本书叫《团契生活》里面所讲的一段话我想大家对潘霍华牧师这个 Bonhoeffer 大概很熟悉以前会台弟兄也提过他，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是德国的一个神学家最后他为主殉道的他这一句话他讲过这段话，就是强生长老分享的，我今天我的 paraphrase 我用我的话把它讲出来。这个潘牧师说，不要带着一个我比你圣洁或者是我比你属灵的面具到一个属灵的群体中来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会使这个群体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孤单他们会认为这个群体呢无法容忍罪，所以当一个罪人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是会惊慌失措的所以结果呢每一个人只好与他的罪单独相处，只好说谎只好假冒为善其实呢每一个人在这个群体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潘霍华牧师这一番话是很发人深省的使徒约翰所用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另外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刚刚提到第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光跟黑暗，那这里他用第二个强烈的对比呢，就是真理跟说谎。如果我们说谎如果我们虚假的话呢，我们就行不出真理，那神的道呢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了。所以由此我们看到信徒彼此相交的第三个目的是行出真理行出真理。我们刚刚提到第一个目的是增进与主的相交第二个目的是彼此扶持行在光明中，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我们要行出真理，那这正好是我们今年教会主题的一个目的把神的话把真理把神的道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到最后一张 slide。 所以新的一年开始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新的励志就是 New Year's Resolution。 那我盼望呢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一个集体的一个集体的新年励志A Collective New Year's Resolution。 那这个励志呢就是更多的彼此相交那相交这个字在英文圣经里面是翻作团契，所以这个新的励志呢也就是更优质的团契生活更优质的团契生活。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应当竭尽所能的让我们的家变得更和谐更可爱而且更温暖。 有很多的事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比如说我们在周五查经的时候呢，不要只注重经文的解释，也不要急着去找标准答案，而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打开，可以分享神在你身上的作为，跟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可以分享你的喜乐，也可以分享你的忧伤，你的焦虑跟软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让别人呢可以为你代祷，让大家可以用神的话，很可能是那天我们所查的经文，我们来彼此勉励跟安慰，我们也可以学习多谈论主，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有两个门徒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往以马忤斯的村子里面去，所以两个人呢就边走边谈，他们就是谈论耶稣被钉死的事，他们心里呢都十分的沮丧，结果复活的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就陪他们走了一长段的路，然后将从摩西跟众先知开始，凡经上所指自己所说的话都跟他们解释的明白，然后呢到了晚上耶稣就跟他们一起投宿，住在一个旅馆，跟他们一起吃饭，一同拨饼，那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是主耶稣，然后忽然耶稣就不见了，他们就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他们立刻起身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谈论主的时候，主耶稣也会向我们说话，也会使我们的心火热起来，让我们更加殷勤的服侍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做这样的心志吗？用这样的新年立志吗？让我们一起祷告来仰望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乐意与我们相交，甚至到一个地步你取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要跟我们相交，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天父心目中一个他所造的人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形象。所以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爱在这件事情上面是这样子的清楚向我们表达了主啊，所以就求主在新的一年你给我们一个心智，愿意彼此勉励，更多的彼此相交，也更多的与你相交。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